您正在收听的是《自然而然说中文》第121期《大熊猫下》。大家好，我是佳佳，语言教师和语言爱好者。我希望利用自己的专业和学习语言的经验，通过这个播客，帮你找到更科学、更有效的方法，让你自然而然地开口说中文，以早日实现你流利说中文的梦想。首先要提醒参加咱募集计划的朋友们，在我们的网站 speakchinesenaturally.com， 你可以下载到本期节目的完整文本和重难点释义。上期节目咱们介绍了大熊猫的演化发展史，人类又是从什么时候发现大熊猫和对它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呢？又取得了哪些研究成果呢？本期节目咱们来揭晓。在中国古代，人们就已经意识到大熊猫的存在了，也对它有所记载，特别是对它的称呼，由于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各种各样，史料文献中达30多个，如墨、墨、白熊、花熊、竹熊等。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熊猫并没有被重视，它对人类来说与其他生活在森林中的动物并无二样，人们也猎杀它作为食品、药品，皮毛也被做成衣物或是装饰品。据记载，唐朝王室还将大熊猫当作宠物圈养，也曾将它们的皮毛当成礼物送给其他国家。外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发现大熊猫的存在的呢？起先，西方国家并不知道这种动物。第一个发现大熊猫的外国人是法国的传教士谭卫道。谭卫道原名阿尔芒·戴维德，是天主教神父，于1862年被派到中国来传教。除了神父的身份外，他还是一个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除了传道，他还为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集资料和重要标本，主要是动物学，但也涉及植物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对于欧洲来说，他最大的发现是1866年在北京皇家猎院发现的麋鹿，和1869年在四川宝兴县邓池沟发现的大熊猫。谭卫道在日记中记载，1869年3月11日，在我们远足的归途中，被西康牧平，现四川省宝兴县，一个姓李的农民邀请到他家小憩，并受到茶点招待。喝茶中，我注意到李家的柜上有张保存已久的兽皮，毛色有黑有白，脚掌底部多毛，样子像熊，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奇异动物。李姓农民告诉他，这是隐藏在这一带高山密林中的兽类，村民们叫它花熊。在接下来的几天，谭卫道试图进高山密林里寻找花熊，无奈地形复杂，他在密林里三次迷路，险些丧命。无可奈何下，他雇佣了当地10来位出色的猎人，悬赏抓捕花熊。3月22日，我雇佣的猎手外出10天后，今天回来了。他给了我一头幼年黑白熊，不幸的是，他们为了便于携带而杀死了他。4月1日，我又收到一头成年熊猫，除四肢、肩带、耳和眼睛周围是深色外，其余全为白色，和我在李家见到的那张兽皮完全一样。这种动物的头很大，吻短圆， 没有熊嘴那么尖的长度，它必定是科学界还不知道的又一个新物种。从此以后，动物学界把1869年4月1日这一天确定为科学发现大熊猫的纪念日。谭卫道想将这只活体动物送回法国巴黎，可经不住途中山路的颠簸和气候的变化，他不幸死了。谭卫道只好将它制成了标本，标本被送到法国展出后，立即引起全世界的轰动。一开始，谭卫道把这种新发现的动物归属于熊科，并叫它为黑白熊。而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米勒·爱德华兹对标本研究后认为，这种动物更接近于之前在中国西藏发现的小熊猫，于是他在1870年的报告中将其命名为似小熊猫的黑白兽。上期节目咱们说了，通过后来 DNA 的分析结果证明，谭卫道刚开始的推测是正确的，熊猫的确是熊。但米勒·爱德华兹为大熊猫的命名仍作为大熊猫的学名沿用至今。在中国，大熊猫的学名又是怎么定下来的呢？根据大熊猫的外形特点，脸似猫，体型似熊，最初被中国官方定名为猫熊或大猫熊。那现在为什么变成大熊猫了呢？原来是在20世纪50年代前，汉字的书写方式是直书，认读是从右到左的顺序。后来改为横书后，认读顺序才变成国际流行的从左到右的顺序。1944年12月，中国首次在重庆北碚自然博物馆展出了大熊猫的标本，标牌上方书写了大熊猫的拉丁文学名，为了保持格式一致，下方也自左到右书写了大熊猫的中文学名猫熊。当时的参观者按照习惯自右到左的认读成熊猫，就这样误传久了，官方只好将错就错，把猫熊更名为熊猫了。再接着前面继续说，谭卫道把大熊猫的标本带回法国后，西方世界意识到了大熊猫的存在，熊猫热席卷全球。1929年到1946年，各国探险家、商人接踵而至，前往中国西部山区考察、狩猎大熊猫。不算未记录在案的，有记载的就有超过16只活体大熊猫被运出中国，而被运出的熊猫标本更是多达70余具。被捕猎的不仅仅是大熊猫，还有许多中国特有的其他野生动物也被活捉或杀死做成标本带出中国。当时在战乱中的中国根本无暇顾及。其中第一个带着活体大熊猫回到西方的是一个美国的服装设计师露丝·哈克尼斯。据说她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倾家荡产组成了19人的探险队来到中国。经过20天的艰苦搜寻后，终于于1936年11月9日在四川省雅安市夹津山下的竹林中发现了一只出生不到一个月的熊猫幼崽。露丝欣喜若狂，给它取名为苏林。疏通了关系后，于12月2日，苏林以哈巴狗价值20元的身份成功地被带出境，一路辗转于各种交通工具，终于于圣诞节活着抵达了美国。露丝带着大熊猫回到美国以后，立即轰动全国。最终，芝加哥一家动物园以$8750的价格买下了苏林。1937年2月18日， 苏玲终于与望眼欲穿的美国公众见面了。人们蜂拥而至，争先恐后的只为一睹大熊猫的真容。第一天就有 5.3 万人挤进动物园，这一记录保持至今。不幸的是，1938年4月1日，苏玲死于急性肺炎，她只活了一岁多。后来，国人终于意识到狩猎行为的严重性。1946年，中国政府开始限制了外国人的捕猎活动，并颁布自然法令，禁止狩猎包括大熊猫在内的一系列动物。1987年，我国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严惩猎杀大熊猫、倒卖走私大熊猫皮的犯罪活动的通知。1988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大熊猫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989年发布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1992年启动了中国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工程，这是我国首次对单个濒危物种开展专项保护工程。1999年，中国大熊猫栖息地全面实施天然林禁伐。2006年，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将经过野化培训的人工圈养大熊猫详项放归野外，这是人工繁育大熊猫首次被放归自然。经过多年的科学研究，人类对大熊猫越来越了解。下面我们就详细介绍一下大熊猫的特征习性。大熊猫的平均年龄在25岁左右，野外大熊猫的寿命为18到20岁，圈养状态下一般可以活到24到30岁。至今为止，寿命最长的大熊猫为38岁，巧的是它和我同名，也叫佳佳。现生大熊猫的食谱中，竹子占了99%，剩下的1%以鼠类等小型动物或其他植物为主。圈养的大熊猫就更幸福了，它们除了有充足的竹子外，饲养员还会根据它们的情况供应特制的食物以补充营养。在第119期节目中，我们详细介绍过竹子，说了它的抗压强度比钢铁还要高出20%以上。想吃竹子没一口好牙还真不行。古人也曾发现了大熊猫牙口好的特征，称它为食铁兽。大熊猫为了生存，一路进化出了这口为吃竹子而生的好牙。它们共有40到42颗恒齿，咀嚼面复杂，有很多细小的齿尖，其中3对门齿已丧失切割肉的功能，而起着剥竹子的作用。犬齿不再像猛兽那样有杀伤力，而成为圆锥状。它们上颌最后一颗前臼齿和下颌第一颗臼齿已失去了食肉类动物用以撕裂肌肉和切断筋腱的裂齿特征，而与后面的臼齿一起变得磨面宽大，像一个大号的磨盘。它的牙釉质还有自我修复的功能。大熊猫一天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睡觉，还有一半的时间在吃竹子。那可真不是因为它们懒，而是因为竹子的营养少，只能靠多吃多睡来保存能量。竹子种类繁多，大熊猫可吃的竹子类型有60多种，它们根据不同季节和营养含量选择吃竹子的不同部分。一到春天，春笋刚冒尖的时候，大熊猫就会在竹林里找春笋吃。到了夏天，除了竹笋外，它们还吃杆。秋季时，它们喜欢采食竹叶，而冬季则爱食杆和冬笋。 他们每天的进食量按取食部位的不同，约为10到40千克。你可千万别被他们好吃懒做的外表给骗了，他们可是灵活的胖子。而且别忘了，他们是熊科动物，他们的牙齿咬合力非常强大，在食肉目动物中排名第5，前四名分别是北极熊、老虎、棕熊、狮子，连美洲豹都排在它的后面。成年大熊猫非常壮硕，身长在1米6到1米8之间，体重在160斤到300斤之间。它们的爪子也异常锋利，是它们强大的武器，一巴掌就能把敌人拍死。而且你别看它们平时走起路来内八字慢慢吞吞的，可大熊猫若奔跑起来，速度最快可达每小时40到50公里。所以成年的健康的大熊猫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即使实力不敌对手，大熊猫还有一招杀手锏保命，爬树。大熊猫从严酷的冰河期生存下来，除了要感谢他们的祖先改变了饮食习惯外，还要归功于他们的皮毛。大熊猫的皮毛非常厚实，有防寒防湿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它们在冬天也不用冬眠。大熊猫是独居动物，有自己的专属领地，一般只有4到7平方公里。非繁殖季节，它们都独自生活，或大熊猫妈妈与1岁半以下的宝宝生活在一起。圈养条件下，雌性大熊猫4岁左右，雄性大熊猫5岁左右进入性成熟。野外的大熊猫比圈养的性成熟要迟2到3年，一般要6到7岁才达到性成熟。3到5月是熊猫的交配季节，这时熊猫会用扁平的尾巴在树上涂抹其肛周腺气味，以吸引异性交配。这里穿插一个问题，你知道大熊猫的尾巴是什么颜色的吗？其实大熊猫的尾巴是白色的，你答对了吗？功夫熊猫里可把它的尾巴颜色画错了呢。大熊猫一般每2-3年繁殖一次，每次只有1到2胎。如果生了2胎，熊猫妈妈一般会选择抚养较强壮的，而丢弃较弱的宝宝。抚养那只的成活率一般达到60%到90%。圈养的大熊猫，饲养员采用换崽技术，让熊猫妈妈交替抚养和教育两个宝宝，这样他们就都能成活，且都能学到生存的本领。大熊猫的怀孕时间不固定，平均约5个月，最短的72天，最长的324天，一般于8月下旬或9月初产子。在原始森林中，他们选择在老树树洞或天然石洞穴内产子。熊猫妈妈选好生产地点后，就会在里面铺垫树枝和干草以备产。熊猫产出的其实都是早产儿，先天发育不完善，平均体重仅为120克，为母体的1/1000，且它们刚生下来不是黑白相间的，而是浑身粉红，只有短短的稀疏的白毛，就和一只小老鼠一样。它们双眼紧闭，听不见，也不会爬行。1到2周后，眼圈、耳、前肢、肩部皮肤的位置才开始微微变黑，白色绒毛开始便秘。30天左右，它们的颜色就变得黑白分明了。40多天，大熊猫宝宝才逐渐睁开双眼，但仍看不见。直到60多天时才开始能看得清和听得见。90多天，大熊猫宝宝已经和我们印象中的大熊猫长得一模一样了，只是身体还是小号的。 那时他们开始学走路了。120多天后的大熊猫宝宝开始翻滚、嬉闹、爬树、学吃竹子。到了180天，他们的体重开始迅速增加，随着身体的长大，他们的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1岁半到性成熟前为亚成年阶段。这时大熊猫的食物从营养丰富的奶逐渐过渡到竹子，它们的生理和心理也逐渐成熟。大熊猫在1到3岁间最为活跃，每天除了采食外，大部分时间都在玩耍、探索和爬树。大熊猫妈妈对宝宝可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妈妈对宝宝寸步不离，刚开始一直衔在嘴里或抱在怀里，他们通常要照顾宝宝直到18个月。到这里，恭喜你，你已经掌握了几乎所有关于大熊猫的前世今生。你是不是对他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呢？是不是被大熊猫的智慧给折服了呢？的确，800万年来，大熊猫一路披荆斩棘，活到现在真是不容易。那时，他们先祖的主要挑战是气候环境变化和其他食肉动物的竞争，而近现代大熊猫的主要挑战却是要适应与人共处。人类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狩猎、开荒、伐木、修路等活动对不仅仅是大熊猫，也对其他野生动植物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保护大熊猫就是保护所有的野生动植物。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能想到的有以下几点。一、拒绝吃野味及使用其制品。二、保护森林、水源及其他自然资源。三、爱护环境，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回收。四、减少机动车辆和空调的使用。还有哪些举动可以帮助其他动植物与我们一起和谐生存呢？欢迎来我们的网站和各大社交平台与大家分享。下期节目我们来说一些易读错的字词，喜欢这一主题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